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各位谈这个十大沙门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沙门指的是指我们心这个一般讲叫禅定哈，外禅内定，外不被境界所牵啊。那么就是禅内心里头啊，那么。这个安定不动，那个呢？那么这个叫做定啊，是禅定。禅定呢，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是我们是透过静坐可以产生禅定，但是这个禅定会扩大到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来，我们的内心里头安定，我们一样可以产生的一种这个所谓这个沙门心。真正能够定下来的这个部分，那么我觉得呢，在我们的这个人生里头呢，那么这个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去看它，看到这个在心理学界里头做的这个研究，一个人呢，那么透过这个静坐啊，透过禅坐啊，那么他能够使自己的心。真正的安定下来，那么安定的有了这个安定的心，那么在无论在面对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呢，那么都会比较这个稳定、清楚，不会产生混乱，而且呢，它对于身体、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帮助，所以它这个在这个心理学里头呢，它特别告诉我们的说，这个禅定这样这个。一个修行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那么，因为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也对我们的整个人生呢，一样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内心里头产生这个定的这个部分呢。那么，我们给各位稍微这个复习一下，就是说以前呢，我跟各位这个报告过说，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医学院里头的以前过去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坐禅这件事情呢，那么它对于我们身体身心上的影响啊，特别是身体上的这个部分影响，他们做出来第一个是坐禅做完了，然后来检查这个身体，要发现呢，很快的，他一个人的身体的耗氧量相对减少啊。呼吸呢变得比较慢啊，比较缓和啊，心跳啊，那么也变得比较缓和，那么这个血压也缓和下来。那么这个检查他的血液里的血乳酸呢，那么就下降了啊。它的效果呢，比起我们睡眠同样来做比较的话，它比睡眠的效果呢，那么。这个要好，这个4倍之多啊！那么，它让我们呢，这个身心呢，得到很好的舒缓效果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呢，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呢，他在讲这些说，那么所以他会告诉我们，他说呢，这个禅定的。这个修行呢，坐禅呢，对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帮助是还蛮明显的啊。所以这个坐禅呢，这个它一方面呢，是让我们能够每天一个时间让心清静下来，坐禅一下。那么这个，那么它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的心胸呢，会变得比较开阔啊。那么，这个产生了最重要是产生了一种开放的经验，就是说，我们每天有坐禅的人呢，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被自己的过去的经验完全给绑住。我们会用过去的经验来当做参数来参考，没有错。但是我们呢，创意会比较好，所以开放的经验啊。第二个呢。那么人啊， 跟人之间的同理心相对比较能够了解别人，那么同理心这个会比较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比较能够坐禅了以后，那么作为这个修行呢，这个以这个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里头说，他们做了这个给他们做了这个经过两个月以后，在他们每天都有个时间静坐，然后再来追踪的时候呢，就发现呢，他们这个比较在整个心理测验上来测验上，会比较他们的自我实现的分数提高了，他比较能够自我实现。那么也就是说，每天有一个时间让自己静坐，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常常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不混乱，不被种种的东西这样成见偏见刻板观念卷着走，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智慧呢也会提高啊。那么这个因为智慧提高，所以我们也比较能够这个了真正的去实现自我实现，去实现自己。每一个人啊，他的根性因缘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啊，都不一样，根性因缘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比较能够运用自己的根性因缘去实现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呢，这个坐禅呢，他这个对于我们呢是蛮有帮助的。那么在哈佛的一些研究里的发现呢，就是坐禅本身呢，它对我们对心灵生活上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它第一个，直觉会比较好。有什么事情自己内心里头直觉啊，这个直觉呢，这个对一些什么事情我直接去感受到的那个准确度，那么会比较好。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在每天都有点静，都有静坐，那么这个甚至于中午让小孩子趴在桌子上稍微这样子很安静的这样，你看起来是在午睡，但其实它叫午休。那么这个英国来台湾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台湾为什么智能测验会在世界是站在前面啊？那么数跟理的东西就，结果呢，他们在台湾的学生做了学校很多的这个考察啊，教学上的一些，他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台湾的学生中午的时间他会趴着午休，他说那个午休呢，对于台湾的小孩子学习能力跟悟性相对的提高。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那个午睡那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每天呢，那么能够这个在这个不管我们是禅坐也好或者卧禅也好，你晚上要睡之前躺在床上，那么你不是躺了就要睡而已，而是放松自己，全身全部都放松，躺在你的床铺上全部都放松，很专注的观呼吸，不要让自己的想法想乱七八糟去想，很专注的跟呼吸进呼吸出，保持着觉醒。你不想，但是很容易就睡着。但是有没有发现每天做一点这样，要睡眠之前的时候做一点这样子的观呼吸放松自己，那么其实他的睡眠效果也比较好，本来不容易睡这个入睡的人呢也变得比较容易入睡，确实是真的呀。不必把睡眠当作是一个大，那么就是我不好睡没有关系，我好好专注的听呼吸，呼吸进呼吸出，然后我放松我自己，专注的听呼吸。那学习卧禅，那么你要睡着就让他睡着，但是并心里面并无所求，真正能够放下来。那么他发现那种内心里头能够 这个能够放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安定下来。那么美国呢，东彻斯特这个大学呢，他这个研究呢发现呢，就是让学生每天都有点静坐的时候，就发现呢，那么这些学生呢，那么皮肤电阻呢，那么这个成绩呢都会提高，皮肤啊除了这个生理上，所以皮肤电阻啊会比较高，专注的能够听呼吸，他们发现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成绩呢提高。第二个呢，学生的那么彼此之间相处呢会变得比较和睦。第三个呢，跟父母老师之间呢，那么比较少会冲突的这样现象。那么第四个呢，是普遍的滥用药物的情形就减少了。那么确实这个在台湾过去啊，这个市委高中呢，那么他们呢做过实验呢，也发现学生确实啊，那么透过静坐呢，对他们的学习，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呢很有帮助啊。那么所以呢，坐禅这件事情呢，他发现呢，这个 Terry Lash 呢告诉我们，第一个呢，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开放的经验。我们一般人每天有一个时间让自己能够静坐，不是把静坐当作目的，是能够清静的、安静的 坐在那里静坐啊。那么这个呢，那个固定时间在那地方静坐下来，慢慢的他们发现啊，经过这个 Terry Lash 的研究呢，是经过他们的追踪啊，这个在学校里头有了这样的静坐了以后呢，那么发现呢，他们产生了一种开放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在学习各方面新的这个开放性比较高。第二个呢，同理心会变得比较好，在心理测验上，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会提高，那么这个自我实现啊，每个人都比较能够这个面对自己，接纳自己，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他自我实现会比较好，表现会比较好。所以这个坐禅呢，那么对一个人的这个整个心灵上，那么这个生活的一个影响呢，那么这个报告里头告诉我们，他说呢，他帮助我们产生比较好的直觉，有什么事情直觉会比较好。第二，冷静的觉察他什么事情，他心比较安定，所以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觉察会比较好。第三个呢，是他产生一种纯净的智慧，这个并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知识，而是我们的心里头产生了一种纯净的智慧。有这种智慧，不管在待人觉悟学习方面呢，都会相对的提高。那么这个他呢，能够真正的领悟到内在的自我，叫 innermost self， 就是最深度的自己，也就是见性。也就这个在静坐当中呢，会发现我并不是只有生活在我的一般平常生活里头，这个生活经验里头，我也真的见到自己的佛性，那个是所谓 innermost 的最深度的自己啊， innermost self 啊。那么所以禅对人生呢，我们的人生呢，那么其实呢，他告诉他给我们有很蛮多的一种启发啊，他刚慢慢的透过禅，透过我们静坐，透过我们内心里头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够这个安定而产生的觉察性提高，所以呢，这个他会告诉我们，这个人比较能够真正的活出他自己，如所从来啊。那他也领会到无所从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禅法里头呢，会告诉我们说，如如不二，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就是我们呢，既能够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现实生活，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佛性，并不是我们真正的佛性。那佛性本空，那个空不是无际空的空，那个心是，那个心是清净的，所以我们称为叫做这个 自信清净清净心、啊、所以这个禅跟净呢，这两个会变成禅净双修，禅净不二，对你觉得，因为念佛，透过念佛，我们心真正安定下来，那么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了一种决心，这个决心我们不会被种种的这些经验的啊世界呢给绑住，那么那也是见性的一部分呢、啊。那么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里头呢，在我们在念佛呢，我们跟最后跟净土这个极乐净土相应，因为那个极乐净土那个无量寿是永恒存在的，无量寿它是那么的清净啊，而且是让我们真正面对的是庄严，所以你知道那个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它是把这一部经的很重要的整合起来，变成这部经的这个经名，就是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也就是观无量寿经这部经。那么这部经的这个译本还蛮多种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透过我们静坐，透过我们的念佛，透过禅静双修，我们最容易这个以如来法界相应，我们既能够如来法界相应，我们呢也能够清净的啊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啊。那么所以叫真空妙有，我们既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能够活得以清净啊这个真空妙有来好好实现人生，但是我也在这里真正知道，就是有一天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真正能够知道这些东西，我好像来人生一游，我现在该放下了，所以他能够放下。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禅净不二的修行呢，一方面是净土的部分让我们看着那个清净的那个如来，那个西方极乐净土，但是呢，禅呢是让我们真正内心里头外禅内定，不被境界所牵，内心里头不乱。那么这两个人合起来，所以这个叫禅定啊，这个不二这两个。啊，这个并不是两个，而是同一啊。那么，所以这个禅净呢，你修禅也好，修净也好，修禅你开悟完了以后，开悟也是要面对那个觉性，面对那个如来法界。所以这个禅家呢，会谈到也是一样会谈到这个如来法界。净土呢也一样谈到如来法界，所以我们呢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的修行，我们除了念佛之外，我们也知道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知道如所从来，但是我们知道无所从来，我们来人生就是来此啊，这个好像来此一游一样，但是我要好好的旅行，人生如旅，好好的旅行，人生如戏，我好好的演这出戏啊，但是演完了到最后我们知道这是一出戏，而且我要好好的演它，那么演完了我放下它，我回到自己的人，而从戏台上下来。所以我拿这个东西来比喻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佛呢，那么他所教导我们的，以及呢我们的古德呢，他用种种的修行法门比喻呢，也在这个地方指点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记忆种种的遗传因素虽然都不一样，但是你来了，但是要好好的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那么面对它，好好的去活用它，那最后我们要懂得能够这个放下它，回到如来法界。所以人生如戏，人生如旅，旅行完了我们回到如来法界，但是呢这出戏你要好好的演，而且要演这出 好好成功的戏，演最出好戏才好。所以这个我呢，这个你看到这个在坐禅的悟性的启发里头呢，他会告诉我们，他说呢，你开产生开放的经验，产生同理心，产生自我实现，所以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知道从心理学的研究它告诉我们，但是你的直觉会变得比较好，什么事情你所接触到的所产生的那个觉察呢会比较好，直觉会比较好。第二个呢，那么冷静的觉察，你自然而然心能够冷静下来，把事情觉察得很清楚。第三个呢，是纯净的智慧，那个真正的般若智慧慢慢的自己呢也就开启出来，有了这个纯净的智慧，对人间的种种各种智慧呢，那么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普遍这个的一种觉性的一种帮助，因为它并不是属于某一种智慧，而是一种这个普遍性的啊纯净的智慧，那么这个最后呢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自我，会真正看到自己的佛性。那么坐禅的悟性，我们看到西方他的一些研究报告里头，你看到每天给自己一点这个时间坐禅，乃至于晚上要休息要睡眠的时候躺下来很专注的，白天说的东西都要放下，然后专注的听着呼吸，把这些白在这些全部都放下，那么你自然而然的，那么你这个会清静下来，这个不去想睡着或睡不着的问题，是我很专注的，很清醒觉察的，我放下一切，这个叫做觉醒。但是这个觉醒呢，因为你是躺着，所以这个觉醒跟你睡眠它自然产生一种正向的互动效果啊。但是呢，如果躺着我一直想要像去要睡得好睡得着觉，我还一直在，那其实我变成一种力量在这个在一直想要去支配自己，那就变成一种矛盾的心。所以坐禅本身对我们醒着的时候生活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也是一样的，也很正向的帮助。它并不是要我们躺着然后想着我要想睡觉，没有，我什么一切以空纯净的心去放下它。所以能如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坐禅呢，不只对于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现实的人生呢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心灵上的修行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坐禅呢，那么才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有正向的效果。这个心理学里头我看了蛮多研究报告都会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坐禅呢，那么产生一种这个心灵生活上的一种很好的效应，就是它告诉我们你的直觉会变得比较好。第二个，冷静的觉察啊，什么事情呢你内心里头比较冷静，比较能够清醒去面对。第三个呢，纯净的智慧，就是我们内心里头产生的那个佛性的智慧啊，那么会表现出来。那么最后你会发现你也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啊，就是这个我们我是觉得西方的研究里头谈到这个 innermost self 最深度的自己，我觉得那跟见性这两个字呢是有同样意义的地方。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呢透过这个傻妹，也就是内心里头我们能够真正这个透过内心里头能够透过安定下来的这个傻妹呢，那么我们自己呢 那么内心里头变得光明啊，智慧无边无际啊，内心里头变得开阔定自在啊，那么这个智慧呢，那么这个智巧现，种种的智慧巧妙都会展现出来，那么这个观超觉种种的一种这个观想，种种的生活上的一些这个观念观想呢，都会变得比较超然，把事情看清楚。所以这个十大沙弥佛所讲的告诉我们的，要懂得这个能够透过心真正安定下来，那么这个对我们帮助是那么的大。所以这个沙弥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随时随地呢处于一种禅定自在。所以禅定自在不是什么都不想，是我们的心真正安定下来，而且我们自己觉得很自在很安详，那么光明正向，自然很多的事情看得很光明很正向啊。那么这个产生了无尽的智慧，正因为这样而产生了无尽的智慧，这就是啊，这个所谓这个在这个禅宗在里头呢，那么他所告诉我们的，在家福座中呢，那么你能够现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静坐，那么内心里头让自己真正能够修行，每天有一个功课是这样，你睡眠也睡得好，工作也做得好，面对现实也比较清醒，所以拿得起放得下，就产生了所谓普光明沙弥，到任何一个情境之下都变得正向光明，内心里头安定啊。所以能够光明正定有五种法要，他告诉我们啊，极智无尽，你能够普光明安定的时候呢，你的智啊，自然而然的就不断无尽不断的开启，所以你能够依人事实地不同而解决问题啊，叫智无尽。第二个无边心啊，也就是说以这个无边尽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呢，那么因为心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它不会受限在一个小的一个局限在某一个小的范畴里头，能够真正开阔啊，叫无边心定自在啊，它大智大心，所以内心里头啊变得自在，所以你能够从这个从东方这个入定呢，西方起，西方入定，东方起，十方世界，你任何一个地方，你入定，你都会从别的地方好好的去觉照，去面对我们生活上的林林种种。所以定自在，心真正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啊，待人接物，林林种种的事件，我们内心里头自然而然清净下来，有很好的觉照，有很好的觉醒心啊，而能够自在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那么这就产生了所谓自巧现，种种的自巧啊，那么这个入定出定啊，所以面对无量无边的这个情境呢，那么所以自巧自然就展开啊，观超觉，所以能够很这个种种的这个超觉，种种的善巧，种种的这个我们的智慧呢，去这个面对我们的实际的情形，所以这个叫做普光明沙弥，所以能够啊修行啊，透过这个佛法的修定，那么禅到十大沙弥的时候，真正能够透过这个禅境啊的一种修行，内心里头真正啊这个安定下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自然而然的，它就产生了这个所谓智无尽、智慧无量无边，会很明显的面对 人事实地的不同，好好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无边心，也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啊，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去学习成长，去成就啊，定自在，那么自然内心里头安安定定的。那么这个从这里我们入定，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起来，内心里头都能够光明自在啊，那么产生自巧啊，那么种种的善巧智慧，种种的观，那么而且它超绝不只是现象世界，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离开我们的娑婆世界，十方的如来法界，我们这个都能够这个超绝。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他所学的所做的是这些，在这个点上，但是呢心清净的时候碰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这个创意，他的视野会比较大，而且呢他们比较容易就是在世间法的领域，也比较能够到不同的领域里头去开启，那把自己这个紧缩在一个我执的那里头的时候呢，他就比较不容易去面对开阔的一个世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如果一直执着在自己的这个人生里头呢，就不容易打开这个心量的去了解别人，也了解这个十方世界。那么所以开悟的事情呢，就是说他的心能够开启的，他的生活就这个视野呢，就不是只有在他所看到用我们的五蕴色身来生活，不是只有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来生活，而是他还有无量无边的光明的另外一面。那么他能这个观超觉，他能够超越现象世界，那么这个他们就在有生之年呢，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创意，他们的生活的自在感都比我们大。那么所以我们呢这个在先从这个佛经里头呢，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没有错，但是心灵生活上要能够真正的开放，不要一直陷在一个这个执着情染那个地方，要从执着情染那个地方呢，那么解开来。所以古德会这么讲说，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如果我能够从我的这个我面对我的现实，但是我又能够探头天外看的话，你也知道那宽阔，那就很宽阔。我们这个在平常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去看一朵花就是一朵花，看一片树叶就是一片树叶，可是呢古德就告诉我们，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面对生活，去面对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同时怎么样，就能够真正这个除了面对我们的现实的这个生活之外，我们也能够真的探头天外看，看成一种宽阔的这个视野，我们就不只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狭隘的我执跟情染的世界里头。那么我们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一种超然的一种态度呢，去面对我们的现实，那个时候再来面对它，处理它，就比较能够放下它，而且还不止如此，在处理它的时候创意也会比较好，那处理完了放下它，内心里头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执着，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能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来到了娑婆世界，到人间啊，我们这个身体父母所生身，但是我们所生来，我们有我们成长的种种的生活经验， 但是这里边背后有我们很深的阿赖耶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时代，面对几乎相同的环境，但每一个人在那个环境里头，他能够展现出来的人生各不一样，而且在那个地方他能够产生的这个那个创意跟障碍也彼此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能够把一些烦恼执着情染能放下的时候，那么这就等于这样参加所告诉我们了，我们已经懂得探头天外看了。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发现好多的事情看得更为宽阔，因为事实上这一件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世界而已。那么如果我一直被这个小世界给卡住的时候，那我就没有办法产生开阔的心胸了。对，在心理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没有错，要能够专注的去面对它，去处理它，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不能够产生一种开放的经验，吸收更多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来这个面对它的话，那我仍然还是被这个东西给绑住。所以必须要能够以一种开阔的这样子的一个视野跟心去面对啊，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这个实现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看到这个生命最后就近的时候，在那看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在讲到啥脉，讲到心真正能够这个定下来的时候，这个禅定的功夫的时候，那么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透过这个定产生了普光明啥脉，普光明啥脉呢的意思是随时随地处于一种光明自在的一个正面的一种这种态度里头啊，那么开启了我们的智慧啊，那么这个能够呢，那么在那个地方呢真正开启了这个心胸，那么你真正也可以看得到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了。所以智无尽无边心，这个心无量无边，定自在内心里头真正安定啊，让自己真正的安定，那么这个不会产生紊乱，自巧现种种的这个智慧跟种种的这个创意呢，人生的创意也跟着而出现啊。那么这个观超觉种种的这个观念啊，能够超然的这个看得清清清楚楚，看得远，所以叫普光明沙妹。我们谈到这个讲到实定品啊，这个定通人啊，在把这个这部经呢修行的从这个实地菩萨总摄起来，现在谈定通人啊。那么实定里头呢，那么谈到这个心安定产生普光明沙妹，第二个谈到妙光明沙妹。所以妙光明沙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沙妹呢心安静下来，但是我们有创意，遇事通达啊，了了分明啊，随缘起智慧啊，啊能够活泼运用啊，不起障碍。那么我们说这个通达呢无有边际啊，所以妙光明沙妹内心里头能够清静下来的时候，日光啊所照无不遍及啊。那么所以呢，于这个无国土呢现有国土啊，那以有国土现无国土，以有众生现无众生，以无众生现有众生，无色现啊，这个现色，色现无色，出不乱后，后不乱出，就是告诉我们产生了妙光明以后，就是你面对的从这个空到有，从有到空，我们都能够真正的产生真空妙有，能够超越 面对、处理它、放下它，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能如此的时候，心量就广大，所以能够通达无边际啊。我们这个人生，什么叫通达无边际呢？如果我们生命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这样，我们从这个婴儿、幼儿、童年啊，这个少年，这个青年、成年、壮年，那么老人、老人前期、老人中期、老人后期，那这整个人生一段一段一段段，你看起来是一段一段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能够整个的来看这整个人生的时候，我们人生经过的这个阶段，这些整个阶段其实合起来是一而不是二，并不是分成好几段，是现象世界的都可以分好几段，你要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但是呢，到最后你要知道要超然的来看。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里头，我们有我们的童年、幼年的经验、童年的经验、青年的经验、成年的经验、老年的经验，每个人过去的经验都有。但是有的人这些经验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头在那想，而且还不止如此，他在那里想，而且他想的都是想不安，想的都是消极，对他这个有威胁的那种不安的，他就打开了那个焦虑恐惧的那个门，他被一打开这个东西，这东西不断的进来。所以呢，这个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说呢，这个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怎么样，能够这个不要产生这个惧怕，要很自在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心理分析学家呢，特别 Edward Fromm 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 Fear is the door of the world 啊，就是惧怕啊，就是这个世界的门。因为你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这个，是整个的生命世界，你只要那个门把它锁住，你在里头，你好像很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被绑得很死。但是你真的打开它再出来看的时候，就是禅家所讲探头天外看，谁是我伴人。我们看到这个人生的这个我执着，这个内心里头的这样子的一种执着、惧怕、恐惧这些东西呢，自然而然的你打开来看，哦，原来我是在你像做梦一样，在那个小小的那个塔里头走不出来，所以要打开这个塔。所以佛的那个塔啊，那个宝塔，它也是告诉我们进入这个塔，然后呢你走到哪里要记得打开这个塔的门。那么你走得越高，打开这个门看得会更远，但最后你要记得你要打开这个门，不要被这个小小的东西给绑住。所以我们在修行上觉得我把人生全部这些东西都放下了，都放下了，你顶多还是在那个塔尖，一定要记得打开那个门探头天外看，谁是我伴人。这就是禅家所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见性，也就是说我们心量真的广大。所以我们念佛也是要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无量寿佛啊，这个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整部经的意，这整个的一个那个意涵呢，就是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指的是，所以妙光明三昧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产生妙光明，我们也同时在看探头真正天外看，我们超越了我们的这个狭隘的一个人生啊。所以你可以了解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如日光明所照呢，无不遍及。于是呢， 这个无国土呢现有国土，与有国土呢现无国土。为什么？所有的国土里头，但是你要对啊，你走开来来看的是无国土，可是无国土那边你看回来这边又，所以是真空妙有的意思啦。 那么以有众生现无众生，与无众生现有众生，我们这个种种的众生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众生如幻如梦啊，所以呢无众生现有众生，到最后把这个众生的东西放下来以后，真正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他自己大自在的自己啊。那么无色现有色，那么色现无色，你看起来啊，这个我们的人生看到了种种的色相，但是这些色相对你来讲，有一件生命结束的色相就放下了，没有了。所以有这个色呢，我们现到无色啊。可是呢，这个在色里头呢，我能看到无色啊。我们也知道，本来无色里头，我们也常常执着在那些有色。我们真正能够真空妙有超越它啊，那么我们才行。初不乱后，后不乱，不乱出啊。那么决定通达心无边际。也就是说，我们前后之间顺序之间彼此不互相干扰，能够真正产生超越，就决定通达心，内心里头通达无碍啊，无有边际，所以叫妙光明沙妹，内心里头很清净，既能够面对这个生活上的现象世界，但是也知道人生如戏，我好好的在这样演这出戏，戏演完了我还放下它。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生真是如此。所以我看到这个以前给各位讲过，说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去看这个野台戏，然后在野台戏上面看上去的时候，他演的是哦，这苦蛋在那哭哦，然后呢他那个在台上一下来了以后呢，然后跟他的这个那个台那个他们那个一百卡那底下他们的那我是本春季基本的看一看，想很好奇哦，他们在那里有说有笑，刚刚在那里笑，在那里愤怒，然后下来人家在那里有说有笑，然后又上去又开始装演那个角色。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人生，你是什么角色，你好好的演那个，把它演好。但是你要知道，演完了下来，它并不是你，所以你不要被那个东西给绑得死死的。所以人生如戏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能如此的色，才知道我们本来无色而现色，色啊现无色啊，出不乱后，后不乱出啊。那么这个如此呢，我们真正内心里头能够真正的能够通达啊。那所以妙光明沙妹就是内心里头真正产生的一种宽阔活泼通达啊，那么不起障碍，那么我们好好的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光这个妙光明沙妹，一个是普光明沙妹，到哪一个地方去，我们都用我们的佛性觉照去觉照；第二个妙光明沙妹，我们时时刻刻用创意啊，去觉照完了以后，用创意好好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第三个呢是次第啊，遍往诸佛国土神通沙妹，那么慢慢的从不同的自己次第一个一个呢，那么体会生活的当下啊，那么在自己的生活情境生活当中，都在那个地方产生觉性，就等于体会十方诸佛一样的啊，就如同呢在诸佛国土中呢，那么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欢喜的生活啊，无有情染执着，一切生活呢，那么这个却不忘失啊，那么却又能够同时接触到那个究竟义。所以佛法呢，它会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是妙有，但是你也知道这个妙有的背后呢是什么， 要懂得真空，所以叫真空妙有啊。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但放下它并不是表示都没有，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妙有，所以我们内心里头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一天我在念佛完了以后，发觉念阿弥陀佛，念佛啊，拜佛念佛，坐在念佛，真空妙有，这个我的现实生活里头是妙有，但是我的整个的本体的部分呢是真空，但是在我的真空里头又现妙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般若自信般若啊，那么既然这个到十方的法界呢，就在那个又现了这个妙有，现在那个现出啊，这个妙有呢去行菩萨道，在那个地方呢，这个现有情众生，所以这个很自然的。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呢，这个生活也是如此，整个人生生命也是如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懂得真空妙有，我们这个就不会产生执着情染，所以在生活工作上自然而然的真正产生了妙有啊，真空妙有。但是就人生而言，你到这个从出生一直到年老，那个变化也都是真空妙有。各位你可以想想看，你的童年你可以再回去童年吗？不可能。那你如果已经进入跟我一样进入老人，我已经进入老人后期的，而且老人后期里头还有这个前中后，那我已经都差不多到老人后期的这个中的地方了。但是我知道空过去了，放下它。但是我在当时呢，我要懂得真空妙有。为什么？因为你无论生活在哪一个点上，要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生活，要在那个地方这个去开启这个法喜。因为什么？你来人生就是这一趟旅行嘛，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真正的去领受到法喜。所以你来人生，不管你面对的情境是什么，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你还懂得念佛，我在想观世音菩萨一定会问你，你还欢喜吧？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欢喜，但是我懂得念佛，哎呀，冤枉啊，什么东西你都要以欢喜心去面对啊，任何一个情境你都愿意要以欢喜感官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放下它。所以这个台湾话里可以说，哦，做什么事情爱欢喜感官的对，做什么事情你要欢喜甘愿啊。那你每一个人都生活的情境，生活的面对的一些情境呢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面对它，处理它，要放下它。而且我们的人生里头这个也是不断的在变化，一直到现在过去的事情你看呢，它是不断在变化，所以我们对过去的事情检讨的结果也是一样，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那我每天都懂得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那么这样子的人生呢，那么才是真正的啊，这个妙光明啥呢，心安定下来，又能觉照啊。那么这个谈到那个这个十大啥呢里头，普光明啥呢，妙光明啥呢，因为我们有了创意，了了分明去面对它，去处理它。第三个呢，次第啊，遍往诸佛国土神通啥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呢，那么我们修这个十大啥呢，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次第啊，这个遍往十方诸佛，所以这个你这个 知道十方诸佛随时都跟我们同在，那这个东方的这个阿处毗佛，西方的阿弥陀佛啊，这个北方的啊，这个离不畏，南方的啊，这个如如不动，十方诸佛都这个告诉我们，当我们觉醒的时候，与十方诸佛时时刻刻相应，而十方诸佛都在教导我们，产生了我们的光明清净的洒满心，那么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那么所以能够清净身心呢，行洒满，也就是说心真的清净下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呢会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入佛悲智啊，我们能够从佛那里学到了慈悲跟智慧啊，超越种种的缘起啊，那么缘灭，我们呢不管缘起缘灭各种缘，我面对它，我知道缘过去的，我也会放下它啊。那么意念一切众生呢，那么开示演说甚深法藏，那么能够每一个人面对的情境都不一样，包括自己也是一样，时时刻刻变成都能够在那这样好产生开示甚深法藏，光明无尽，产生了一种光明的觉性啊。那么所以清净身心呢，身心行的洒灭呢，他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那么以一切种种的妙香而做供养啊。我们这个在平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妙香来供养。那什么是妙香呢？我们供在这里的那香不是香吗？是，但是呢，你知道供香的时候，是除了你感觉到闻到那个嗅觉到那个香味你供之外，是我的心产生了馨香，我能够在那个地方以这个馨香来供养啊，这个十方诸佛，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种种的妙香呢啊，做供养啊，那么而且呢，以种种的妙华来供养啊，香是德行，华是所表现的种种的这个生命作为的那华，我们来做供养啊。所以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入于诸佛所呢，那么这个时时刻刻我们好像到佛的这个大愿里头哈，得佛平等无碍，我们得到佛所加持给我们的平等无碍啊。第三个呢，是这个如佛初心一世入波涅盘，我们呢也要像佛一样，我们好好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它，处理它，要放下它，也就是放下的意思就是入于涅盘。如是之相呢，皆无所得。所以我们最后这样子去执行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执着，没有任何的想要这个侵染的地方，那么如入中阳焰啊，那么这个就像阳光一样哈，它并不云生，不从地，不是从云生，不是从这个从池塘出啊，这个不处于啊露啊，那么不住于水，不是因为水露啊，非清净，非不清净，非体，非无体，超越一切所有现象界的这个性质呢？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佛性，那个空性。啊，那么它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这个虽然说《观无量寿经》里头谈到，让我们观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的啊，这个它的山河大地，它的地方的这个所有的佛，这个佛子啊。那么看到光明的极乐世界是怎么样，但是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观空，就是我们因为有一个有可以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我们心的安定。但是呢，当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以后，这些东西 都要放下，因为都放下了以后，瞬间我们就跟那个如来法界真正的相应。这个部分呢，我起先只能够说佛经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有一天我在看到一个这个科学的报道，谈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本体的时候，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呢，我们世间光的速度已经是能够测量到最快的了，但是有一种东西现在发现，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有一种东西比光的速度还快，而且快了好几倍。那是什么呢？他说是我们的思想。特别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瞬间跟极乐世界相应，是以现在量子物理来讲的话，是真的是如此。基督呢，在那个地方，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瞬间跟天国相应。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以前只觉得这只是一个信仰而已，但是我在这个看到这个有关量子物理的文章提到这个我们的思想的速人的信仰思想的速度的时候，这个信仰瞬间，我在这里念佛跟这个极乐世界是瞬间就相应的。我在看到那个那一类的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我现在这个有些了解了。这个虽然他没有办法这个用反复的一种科学证验，但是我们知道量子物理给我们解释的就是这个速度是这么的快，那么所以我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存在里头，在我们的这个念佛里头，在我们的这个面对的西方极乐净土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一个基督徒练就天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信心不二信心在瞬间跟那个世界是相应的。那么我们知道了，那么所以亲近身心呢，那么行啥呢？因为内心里头真正亲近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产生这个啥呢？那么知过去庄严藏啥呢？那么一念中呢，那么我们可以入百劫，也就是一念之中呢，我们可以过去百劫，我们也可以一念之中入过去百劫，能知呢过去诸佛的庄严，能够真正接触到过去啊诸佛的庄严啊。那么这里面呢，所谓的调御妙法呢，对佛十方诸佛过去诸佛的调御的妙法呢，及种种的庄严呢，我们也可以在瞬间有所领悟而有所了解，以一念中呢，那这个进入百劫啊。那么不灭现在呢，不缘过去，我们也不离开我们的现在，我们也不去缘我们的过去啊，这个也攀缘过去啊。但是呢，我们只要我们心亲近的时候，就能够成就啊，那就能够得证啊。所以在我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啊，他说呢，这个。以如来所受十种不可思议灌顶法门呢，以得清净啊，这个已成，这个得到成就啊，也得到印证啊。那么平等了之呢，那么我们内心里头在一念之间呢，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这个能正真正进入所谓的法无尽啊，训持无思乐说。不断啊，心无空， 这个句位啊，那么语必成实，众生所依呢，救脱三界啊，善根最胜，那么调御妙法，通通都在这一瞬间之间呢，我们有所领悟。所以你可以知道禅宗为什么讲到开悟这件事情啊。那么他在修行当中，在静坐，在修行，在他的平常上，他有一天他真的开悟，而且开悟了以后，他跟这个如来法界光明的世界瞬间就这个相应了。这个我以前我对于禅宗的修行，我最后我觉得我也知道，在现在这个生活情境里的，我要修禅确实很困难。所以我本来我自己以为我会很认真的这个决定以禅为主修，所以我在这个宜兰雷音寺那边呢，我参加禅坐，我很认真啊，这个静坐。但是呢，后来这个念大学的时候，我也还在常常会静，我在那我也会静坐，在啊，后来工作了又很纷繁，然后有一天我发觉静坐根本没有办法这个缓解我的种种的纷繁，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那么多纷繁，而且面对种种的这种腐坏的关系啦，或种种这个人际的纷扰啦，这是很困难。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心想，那我为什么不念佛呢？所以我就变成禅静双修，我在念佛的时候也同时自己心要真能够禅定下来，所以念佛。所以这个我呢，这个在念佛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法门呢，是在宜兰雷音寺，就在那个地方学，基础都在那边学的。然后呢，这个念佛呢是在净空老和尚啊，这个华藏图书馆那边，我在那边去学的。因为有一天我觉得这个要靠这个玩直接间，我根本没有那个本事，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念佛来，所以我就去拜访这个净空老和尚。净空老和尚却给我一个方法，我大概跟他讲完了，他说那给我了两摞经典，他说带回去念吧。我把他认为他要我回去念，我一看，一个是大智度论，一个是华严经，然后这两部大部头的东西我提回好认真的念，另外呢要皈依，要请教一个师父，要他的条件就像研究所入学就要先考试一样，我都准备好了，准备去给他考试了。去了以后他跟我讲，华藏图书馆礼拜五这个正好要开课，你就去讲，我会在底下听，就这样。所以我早就听了，他说你都听完了，那你就以后就在这里讲经，你的推荐可以用了。我本来想要请教他看我这样是修行对还不对，但是你的推荐已经可以用了，好好的修行就是了，那您要来这里讲课。后来他要我到这边来讲课，就我的这个讲经说法的因缘也就从这个地方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一个修行里头，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觉得这个有一个这个道场你可以常常去，是一个非常幸福幸运的事情。我七岁的时候到宜兰的雷音寺，然后呢我这个家庭经济生活并嘛，所以我很早就学会做生意，所以这个起先呢是林麦， 后来我念高中的时候，我没办法连麦，那怎么办？我就变成批发商，这个下了课就去进货，第二天早上这个5点钟起来，从我家啊，这个带着这些货，这是前一天下课就进货的。那天早上很重要啊，从宜兰的枕头山经过宜兰市，再从宜兰市到罗东去卖，罗东卖完了再回来宜兰市，再回到这个宜兰高中去念。所以我念高中的时候真的很拼，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虽然这个信心是我努力在那，但是有一天这个我一直回忆，我也注意到这个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很早这个起来陪妈妈这个磨那个豆浆，然后陪着她去卖豆浆。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东方早上起来的太阳，那个太阳里头我现在看到了好像是一个动画一样，好美的，好祥和。我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早上的那样的境界。但是很奇特的是，我在高一开始，我在做批发水果的时候，我在骑脚踏车带着水果从我家经过宜兰，从宜兰到罗东去卖，然后卖完了要回来宜兰中学这个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就在那个南洋溪的那个桥点上，我看到东方，哦，好美！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好美，我又想到东方的阿弥陀佛。然后呢，下了课以后，我看到的是什么？西方的那边呢？那么，这西方的阿弥陀佛。但我们在宜兰那边，西方呢是叫下山，它是这个是山的，在我宜兰那个地方。但是我有一天我这个念完了大学研究所，我已经在上班了，星云大师找不到佛光山佛学院去上课。有一天我都是这个礼拜六，然后这个赶着车子去，然后在那里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上课啊，去教课，佛学院教课，教完了我当天啊，傍晚的时候再坐这个火车回来。那时候我坐的都是坐那种普通慢车，要坐十来个小时的汽车那种的，以前那蒸汽火车的那种的。那有一天呢，这个我到上关山的时候，那我要傍晚要下去，我看到了西方这边呢，这个太阳一出了，这火车一出了苗栗那边的时候，看到那西太阳西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哦，那个呀，我现在知道那是，那西方极乐世界的所在。所以我看早上的晨曦从这个宜兰那边看到的，我看到是东方的阿弥陀佛，然后我忽然领悟到，哦，这个什么叫做东方的阿弥陀佛，什么西方的这个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北方南方啊，我们也看到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十方世界，你都可以接触到这个如来法界，都可以接触到佛法。确实你领会到这里是真的是太奇妙了。我呢这个跟这个以前呢去佛光山的北海这个道场那边，那么这个去教课，然后呢这个我前一天呢傍晚的时候呢就过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来住一晚再上课，然后第二天再回来，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不是像后来这样子啊，他来接我就直接可以上完课，晚上我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但是我也是一样，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淡水河那边西方，看到那个西方这个太阳西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怎么那么美？然后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我在那在念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觉得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心清静下来，早上的时候呢，你如果有机会，你跑到比较高楼的地方，或者在山顶上，你会看到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太阳要落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云彩，多看，你看了几次，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欣赏，非常的美好。我有时候这种经验，我觉得哦，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其实时时刻刻佛的光明呢，那么这个清净光明呢，那么是遍照这个世界的。所以你内心里头，只要你内心清净的，你心中有一种觉性的时候，你到随时随地你都会感觉到十方诸佛都是光明的。你就是晚间你可以看得到的，这整个台北市也是光明遍照，有很多的灯，很多，所以我也会感觉，我也会感受到，真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古德呢会讲说，这个一灯啊，有一个灯啊，你拿一个灯啊，就是一灯啊，能除万年暗，就是能够消除你内心里头种种的那个障碍。为什么？因为你因为这样有所开悟了啊，所以光明的觉照这件事情，我们拜佛学佛念佛是产生了，我们点燃了我们的心灯，那么一灯能除万年暗啊，能够消除我们种种的这个昏暗执着侵染的东西，一灯能除去的我们的万年暗啊，那么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所以能如此的时候呢，那么能如此，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啊，这个能够清净身心，行啥昧内心里头真正清净之了，而且也能够觉照到过去庄严啊，这个十方世界庄严的。这个十方诸佛呢，他们的沙门，那么能如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呢就能够自光明藏沙门，我们内心里头的智慧光明呢就跟着啊这个觉照起来啊，那么这个能如此的时候呢，就我们了知了这个世界啊，我们的整个生命世界是那么样子的庄严啊，那么这个众生呢。虽然差别，但是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在那样真正感受到那一份庄严，真正感受那一份自在啊。那能到如此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到法界自在沙门。你到哪一个地方的，你都能够法界自在沙门。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根尘世都因为你的般若觉照。啊，那么能够真正的无量无边哈，现这个无量的宝藏，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看到了那些地方变成了在那个地方这个转世成智，变成无量的宝藏啊。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在我们的人间里头走到哪一个地方，我们都不会起种种的障碍啊。那么我们呢？这个身与意啊，这个能够没有障碍，而且呢，透过我们身与意呢，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呢，那么能够去这个跟无量众生呢，那么相契啊，这个能够这个面对这个真实去面对，好好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圣言。这个师父呢，他的这个名言呢， 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用我们的般若智慧，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它，那么处理它，我们也不会在那起障碍，以无量众生能够这个相契相应啊，面对它，处理它，最后要记得放下它。为什么？我们人生如旅，我们好好的做这趟旅行，但是到了，我们要放下它。人生如戏，这出戏演完了，不管你演了什么角色，到时候我们戏演完了，我们要放下它。所以千万不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无论是好是坏，是贵是贱，是得是失，也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要好好的我们能够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这是我们修行的真正的法要。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这个讲到这里啊，我们知道就是要谈到这个啊，这个定通忍呢、啊，这一个谈到定这个部分呢、啊，不是只有世间法这个定啊，而且呢，它是让我们啊在世间法里头我们能通，而且呢，我们对整个生命心灵上能够通达啊，那么而且呢，真正产生了这个很好的包容度，那个包容度叫忍，所以叫定通忍啊，就是这个我们从十地菩萨修行呢，又进入这个定通忍的这个修行发生的这个阶段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现在我们来念佛。